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上次没有讲完的撒迪教会。我们上次光讲到这个教会的病征病象，没有说到它的病因。为什么撒迪教会会落到这个地步？就是该有的行为还有，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在神看是死的，却自己以为是活的呢？从底下主耶稣给他们的劝诫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出一些线索来。我们再念一次，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从这些劝诫的话返回去，第一，撒迪教会的病因可能是对于从前自己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不但没有遵守啊，而且淡忘了。这个病因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啊？有，而且太普遍了。主耶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他不是说是怎样听见的、怎样领受的。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一样？把领受摆在前面，要比听见摆在前面，恩典更多。我们在课堂里上课，老师讲多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明白多少，你领受多少。主耶稣这里说的话是反过来的哦，他说你当初领受了多少，摆在前面；听见了多少呢，摆在后面。不是说你听见的东西不重要，而是主啊，在要你交账的时候，你至少那个领受的你得照着行，领受的你不能忘记啊。老师问你说为什么没交这个作业，你可以说我没听见，我没听懂，你不能说我没领受。起初我们会信主，我们开始明白真道，那个明白，那个感动，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明白，但是就着那个明白，我们好好的去遵守、去持守的话呢，就不应该会落到今天这个暗明是活，其实是死的地步。还记得当你在主的面前醒过来，对于自己是罪人这个可怜的状况是怎么领受、怎么体会的吗？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明白，不但真的有神，神还真的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把我们从罪、从世界、从审判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将来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吗？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活在这个领受里面，那我们必然会掉在这个剩下衰微将要死的状况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可能完全。你也可以说主对我们所要求的完全，至少是就着我们当初怎样领受、怎样听见来打分数的。从个人的观点，如果我们稍微明白这些话的意义，请问从教会的观点应当如何领受，我们又应当怎样行呢？如果您能够容许，就让我提出一个有点争议性的说法。现在在大部分的地区，基督徒聚会总是星期日聚会，因为这是主日嘛。那主日到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主，我们把主日的聚会叫做主日敬拜，信息之前叫做赞美敬拜、祷告敬拜。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对于聚会这件事情领受是什么？我们从主话语里面所听见的又是什么？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呢，敬拜是一个比较后来才学习到的观念，也不是我从神的话里面所领受的头几个观念之一。头几个观念是什么？刚才说过了，我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全世界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下，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以极大的恩典和能力救赎我，脱离那永远的审判，让我不与世人一同被定罪。从今以后，我应当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门徒，我不应当再为自己活，而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应当能够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为自己活的人。这些都和敬拜这个观念呢，稍微有点距离。我不是说敬拜不对，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认为教会的聚会这个行为啊，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敬拜，我这周来敬拜了，我赞美祷告也都敬拜了，传道人的信息主要也就是帮助基督徒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上过平安喜乐的日子，如果这成了聚会的功用，我们不可能不衰微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对哥罗西教会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主已经近了。他对以弗所教会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对加拉太教会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对哥林多教会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他对罗马教会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希伯来书对我们说，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彼得对教会说，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约翰写信给教会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还记得头一次读圣经，对于这些话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吗？那个震撼、那个敬畏还在我们心里吗？教会难道不应该是为了这些话我们聚在一起，趁着还有今天呢，天天彼此劝勉、彼此警戒吗？我们看见有弟兄姐妹没有来聚会，就会对他说不可停止聚会。但是我们不停止聚会，我们的聚会在干什么？如果我们只剩下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敬拜赞美主，那不但听到的人在打瞌睡啊，全教会都要衰微了。主在这里要让他们警醒所提出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才讲过的，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彼得在提醒所有教会的话，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烧尽了又怎么样？主来又怎么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这是讲到教会所有的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如果这是我们所说的敬拜，那感谢赞美主。如果这不是我们教会从一周到另外一周敬拜的主要内容，弟兄姐妹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对于这些话没有更清楚的领受、更明白的听见，那对不起，我们必然也是另一个撒迪教会。启示录三章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撒迪为什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自己都不晓得啊？衣服污秽了，什么时候污秽的？当然是一天一天、一周一周污秽下去。怎么污秽的？与世界没有分别，对于自己这个天上国民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天上的身份呢，不是充满我们眼睛的盼望，早就失掉了那个新鲜感，更不要说照着这个身份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并且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显如明光照耀一样。你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奔跑，衣服一定污秽。住在美国的人因为生活条件好，设备又方便又普及，所以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但天天洗澡，而且天天洗头发的。你天天洗，一天不洗、两天不洗就觉得不舒服。你要是本来就没有这个天天洗澡洗头发的习惯，一个星期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无论是个人、是群体、是教会、是家庭，水借着道啊，主真是把我们都洗干净了。虽然洗干净了，这个世界的雾霾啊、污染啊、尘埃啊，却天天在我们身上蒙一层一层的灰，蒙到我们的良心，无论是个人良心、教会良心，都不再敏锐了，见怪不怪，不知道怎么样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了。那怎么办？主耶稣吩咐我们的是，门徒在一起一定要彼此洗脚啊。教会如果只剩下一同听到、一同敬拜，而没有这个彼此洗脚的功能，那怎么可能衣服不污秽呢？你根本就住在煤矿城啊。所以三章第四节，主最后一个重点提醒他们说，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不错，主将来赐给我们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这句话难道不是今天对着教会说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穿白衣与主同行吗？我们的衣服本来是洁白的，如果能够借着教会、借着神儿女的聚集彼此洗脚， 让衣服上不沾染污秽，而不只是赞美敬拜的歌声中啊，举起手来让我们每个人好像彼此洗澡一样觉得很舒服，那你才能够保持教会整体里面有个衣服洁白的风气，衣服洁白的彼此守望，彼此警醒啊。有了这样的洁白，才能够谈得到与主同行。如果我们整群的人衣服一天一天的污秽下去，良心也不敏锐，神的教导也不清楚，活在地上为什么呢？是越来越看不见了。那我们还谈什么与主同行呢？同行是动态的，而衰微到死亡是反过来，从越来越没有到什么都没有。同行更是需要彼此鼓励的。你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爱弟兄、恩慈良善的感动，要跟着去走啊，那个叫做与主同行。但是如果要整个教会与主同行，就要有这样彼此鼓励的风气。你有一个什么感动，我有一个什么爱心，他有一个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一块儿去做，这样教会就行起来了，那个剩下渐渐衰微快要死的就得以坚固，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太羞愧呀。这是萨迪的教会，我们讲的比较多也比较仔细，因为在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啊，主动出击传福音的以弗所是少之又少，以弗所教会成了一句大家会说不敢当不敢当的恭维话。士梅拉教会的磨练与苦难在当年的中国是很实际的，在今天的北美呢却有相当唱高调的成分。我们在短暂的太平里面还享受暴风要来之前的凉风习习，别加摩推雅推拉这种种的怪教训虽然也是中国教会的问题，但整体来讲靠恩得救因信称义的道理至少在嘴巴上还守得住。但说到萨迪，比起前面其他的教会，正是我们今天自己所在情况的写照了。我们没有警醒，我们谈不上坚固，而且真的是在往衰微死亡的路上快速下降。既然说是称为主名下的教会，那不但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要承认主名，更要知道主对教会的要求，对门徒的要求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从萨迪教会再往下，我们到了菲拉铁菲。这菲拉铁菲啊，主对他说的话也不多，看起来有点像是士梅拿的孪生兄弟教会。让我们先很快的把这两封信念一遍，因为很短，他们之间相似之处应该是很明显的。你要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三章七节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是这么说的，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样比一比，我们就能看见主对于这两个教会呢，都没有提出直接的责备，没有用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一类的话。还有呢，他们共同的仇敌就是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两个教会简直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撒旦一会的对教会所做的逼迫呢，又好像都是来自教会以外的势力，我们并没有看见主责备他们在教会之内有分门结党啊，或者传不一样教训的问题。那尤其特别的就是主对于这两个教会所写的信居然都没有用到悔改二字，这很不简单啊。这虽然不表示教会完全，但是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及格的过关的教会。在主对于这两个教会的呼召中都提到冠冕，而且对他们两个教会啊都有一些特殊的豁免。对士梅拿是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对腓拉铁腓呢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还有一项相同的，就是主要求这两个教会忍耐啊，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虽然他对士梅拿没有直接提说这两个字，但是至死忠心肯定也包含了忍耐。这是我们粗略读过来能够找到主对这两个教会写的信内容上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这许多的相同之中也有不同。比如对腓拉铁腓教会的话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或许呢不完全是称赞，而带有一些贬义，就看你认为这个贬义是多是少了。如果这句话是褒多于贬，那么他应该可以拿第三名胜过推雅推了，因为它里面没有耶洗别嘛。但是如果这句话是贬多于褒，而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行为上的称赞给很好的评价，那这个教会呢啊，或者与推雅推拉同拿铜牌，或者排名第四。对于腓拉铁腓，主在讲这些话之前也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像他写信给其余的教会一样。他对士梅拿就没有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而只提到他的患难贫穷。那虽然这两个教会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自称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以前我们讲过啊，腓拉铁腓所面对的是撒旦的谎话，而士梅拿所面对的是撒旦的毁谤话。与腓拉铁腓相对是普天下人的试炼，士梅拿面对的比较局部，是被关到监狱里的苦难。那同样的，主给腓拉铁腓一个敞开的门，却给士梅拿一个监狱的门，有些人要被关在里边。这样比一比，虽然不能够给我们太多深入的了解，但是的对于怎么从大纲上去掌握这七封信稍微有点帮助。在这七个教会里头啊，腓拉铁腓教会它的名字是最为人所乐道的，这个 Philadelphia 是弟兄之爱的意思。如果教会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啊，主就会爱我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有可能。但是我们最好再深入思想一下，到底这里所说普天下人的试炼是什么？那个敞开的门又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说过，撒旦的毁谤话是比较有针对性的。神要是不说话，要是没有圣经，主耶稣没有宣称他自己是谁，你就无从毁谤起。神一说话，撒旦就要在这些话上动手脚。那是士梅拿所面对的，腓拉铁腓所面对的就不只是毁谤话，而是谎言。如果我们把普天下人的试炼这件事和撒旦的谎言放在一块来看的话， 哎，那岂不正是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吗？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中啊，那个谎言泛滥的程度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么严重。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哪一类的知识，到处都是撒旦签名的毁谤话，撒旦签名的谎言呢、啊。你看今天伊斯兰教的势力正在疯狂扩张。什么是古兰经？那就是毁谤话加上谎言，没有其他的内容。它的真主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神耶和华，那里面各种各样扭曲悖谬的话根本就是一本撒旦之书，而不是什么宗教经典。那些话挟制人心，让福音没办法传进去，已经超过1000多年了，现在比从前更嚣张，这难道不是普天下人所面对的试炼吗？除了伊斯兰发展最快的两个宗教，一个就是摩门教，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其中尤其摩门教，那有自己的摩门经啊，里边以第一人称说话的也绝对不是圣经中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是化妆成光明天使的撒旦差役。今天全世界的人若是不在各样宗教谎言的底下受愚弄，那一定也在别的谎言之下受辖制，比如说无神谎言、无灵魂的谎言、进化谎言、大爆炸谎言、同性恋谎言。如果这个还不叫做普天下人都在受试炼，我不知道什么才叫受试炼了。那既然普天下都在各样的谎言底下被试炼，非拉铁非教会又怎么能被免去这样的试炼呢？这就在于主对他们所说的，不但我已经爱你了，而且你那头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什么叫做忍耐的道？面对谎言，面对毁谤的话，耶稣不说话，这个叫忍耐的道。任凭你从四方八面，从各种各样的邪说异端来攻击圣经，圣经不改版不翻新，仍然持守一模一样的话，仍然站在那里不动。为什么？神正在任凭世人呢、啊、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对教会的要求不是放低标准哦，而是说要教会在普天下的试炼中为主耶稣、为圣经做见证。哪怕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啊，单单这一点也蒙主的称赞，这一点就能够让你站得住。所以主对腓拉铁腓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腓拉铁腓教会的信，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这真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啊、所谓基要福音派教会的大致情况。初级的力量没有，善行不多，但是尽管全世界都来攻击圣经呢，我们还是把圣经、把神的话抱得牢牢的，这绝对不是一件错事。那什么又是主给他的敞开的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会儿再继续交通了。